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以斯拉记》第六章，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就在当犹太人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故乡之后，他们有一件几乎不太可能的任务，就是要建圣殿。当年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有他父亲的帮助，他父亲大卫就已经很多年积蓄了很多的金银，然后所罗门自己又也花了很多的钱去建了这个圣殿。那时候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国力正在最富强的时候，他们盖了一个圣殿。现在这些犹太人，他们刚刚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归，他们是政治上的难民，回到自己的故乡能够好好安顿自己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要盖一个圣殿。而当时的情况，我就说从各种情况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再加上四围的这些其他的民族也都在反对他们。因为正如今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那种冲突，这种的矛盾一样。那么当年以色列人回去了，但是今天的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在这里，他们当时是没有国家的，他们是在波斯人的管理之下，所以外面有仇敌，里面有重重的困难，他们怎么样去重建这个圣殿。但是第六章让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第五章所谈到的这些困难之后，第六章谈到这个圣殿完成了，这上面盖好了虽然这个圣殿可能跟所罗门的圣殿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它完成了。所以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说，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得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在第五章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我们都提到，当时很多的仇敌在拦阻他们，甚至用政治的一些影响力，所以使得工程停止了。第五章就提到说，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百姓重新开始重建圣殿。那么他们开始重建的时候第五章第三节，那时候的领导人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河西的总督叫达乃，还有斯塔波斯乃，那么这些新的领袖对犹太人不是那么样有一个敌意。第四章里面你看到就不一样，第四章十七节提到的时候，省长叫利宏，书记叫申帅，那么他们那些人一直在拦阻犹太人重建圣殿。现在所谓的河西总督达乃跟斯塔波斯乃呢，基本上是比较中性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当然他们看见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有点疑惑，这个有王的命令吗？所以因此他们一面在建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并没有停工，这些人没有叫他们停工，但是他们要去查，所以呢他们就上书到了大力乌王那里去，问大力乌王他们该怎么办，让他们继续做呢还是不要做。所以第六章就是提到大力乌王就开始去寻找所有的档案，结果他在一个地方叫做亚马他城找到一个书卷，上面是记载了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是下了一个圣旨，是提到耶路撒冷神的殿，然后要让这个殿被建造，然后他还提到这个殿的尺寸高啦宽啦等等，这个在其他地方并没有提到，只有在这里提到，然后也提到说这个建筑的经费要出于这个波斯王的这个国库里面，然后用那就把神殿里面原来的这些器皿要归还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这个谕旨里面都提到了。那当然其中提到这个城市叫做亚马他，它在马代省这个马代省是这样子，波斯国刚成立的时候它叫做波斯马代，马代是一个种族，波斯是另外一个种族，那这两个种族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波斯帝国是两个种族一起建立起来的，一起建立起来的，只是后来的波斯的人数也好势力也好大过于马代，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波斯帝国的时候，他是提到双脚的绵羊，那么后面那只脚比原来那只脚还大，这两只脚一只就是马代，一个就是波斯，所以后来这个波斯帝国称为波斯而没有称为马代。今天的马代是什么呢？如果你读 你知道中东的历史的话，中东的政治现实的话，有一种人叫做库特族。这个库特族在土耳其也造成动乱，在伊拉克造成动乱，在伊朗造成动乱。库特族就是马代族的人。那么这个库特族的人呢，到今天受到各国的欺压，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住在伊拉克跟伊朗的北边，但就在土耳其的边界上，所以土耳其的东北角是库特族人住的地方，今天的伊朗伊拉克的西北角住的就是库特族的人，这个就是波斯马代国的马代人。他们的王宫就是亚马他城，只是后来波斯跟马代成为一个波斯帝国的时候，因此马代就变成降为一个省，本来是平起平坐的一个共同建立这个波斯王朝的，后来马代的人却变成不是王族的，而且他们的京城后来变成波斯王的主要的夏天的一个王宫之一。因为你可以知道这个地理位置，他们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的靠西北边，而且是一个山上，所以今天库特族都住在山上。夏天的时候，波斯国的首都在两河流域的下游，所以夏天是很热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他们在山上避暑，那个山上的地方就是马代国的王宫，叫做亚马他。那么古列王为什么有一个玉旨会藏在那里呢？就很可能他当时第一章提到古列王下诏让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的时候，他就是在亚马他这一个下宫里面他下了玉旨，所以因此那边有留了一个档案的副本在那里。那么有趣的就是说所有解经学家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在德国开始的所谓的自由神学家，自由神学家受到这个启蒙运动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他们常常会用一种科学的角度来批判这个信仰。所以虽然称为基督徒，称为神学家，这叫做自由派的神学家，所以他们常常用科学来批判圣经的时候包括神迹的事情啦，包括历史的事情。在所有宗教经典当中，圣经，基督教的圣经是拥有最多的历史记载的所以如果你看佛经的话，佛经几乎是没有什么历史的，不太多，很少很少的历史，只有提到释迦牟尼一部分。可兰经里面也几乎没有历史，基督教的圣经是有相当多的历史，在旧约里面他们的篇幅几乎是占三分之一以上是历史。因为是历史，所以就有可能从科学的角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你可以验证它的对与错的问题。所以因此圣经的历史是常常被批判的，在一百年前德国的时候。那么当时在批判的时候，像譬如说我们今天所读的以斯拉记里面，就有很多可能可以引起讨论的问题，就是说真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吗？真的犹太人的圣殿是波斯王古列那么好心会让他们盖一个圣殿吗？这些会不会是后来的犹太人自己编造出来的呢？那当然一百年后的今天，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一百年以来考古学的发现很多了。那么现在是考古学已经确知的是，在公元前538年，就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不是住在他自己的王宫里，因为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文件泥板啊什么皮卷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古列王不在他的王宫里面，他不是在亚马他，就是在另外一个下宫，两个地方中间的一个，这个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只知道他不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亚马他是他可能的地方之一，所以因此现在的圣经学者承认，就是说以斯拉记的历史肯定不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后人不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在那个时间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古列不在他自己原来的王宫里，却在有可能在亚马他，这不可能是一两百年以后两三百年以后然后去幻想写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他确实不是在他的王宫，那么在亚马他的里面。而且考古学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波斯王的政策除了古列王以外，还有这一次他们建圣殿的时候是意大利乌王，他们的确有一个政策，他们鼓励在他们的辖区里面，他们原来占领了许多国家，许多不同种族的人，他们的政策之一就是容许各种族的人，原来不同国家的人重新建造他们自己宗教里面的神的殿， 包括犹太人，所以这是他们的国家政策。所以因此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古列王下令他们重建圣殿，甚至说从国库里面可以给他们钱，这件事情在今天考古学所得到的东西来讲都是如此。在埃及的那个神殿重建了，也是波斯王用国库的钱盖的。在整个波斯帝国从东到西每个地方，他们盖了很多的圣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圣殿都是用国库的钱。所以到现在来讲，你可以简单的这样说吧，从历史从考古学来讲，固然过去很多时候常常会挑战这个圣经的权威性，如果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考古学是站在圣经这边的，而不是站在对立面的。因为考古学里面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真正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东西跟圣经所记载刚好相反。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好像一个拼图，有很多块拼图的东西现在还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因此有些人会怀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叫做失落的一些消息。考古学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所有历史每一个事件的每一个记录。正如中国历史也有很多块是不见的，我们有一些东西，有很多东西是不在的，不在的东西你可以这样猜测，你可以那样猜测。圣经的历史有很多，今天考古学也好或历史也好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那么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推测说它可能或不可能，但是以所有找到的确实证据来讲，还没有找到任何确实的证据跟圣经的记载是直接矛盾和抵触的。而当证据越多发现的时候，往往发现找出来的新证据是跟圣经吻合的，那当然在那件事情上等证据找到的话，那一个争论就停止了。这样事情太多太多，那我只是在以斯拉记提到这一章里面所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圣经跟考古学跟历史所得到的资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力乌王去找的这个以前的他前两任的这个王，就是古列王的谕旨的时候，他找到了，找到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整个事情有神的一个引导哈，因为毕竟要找到这种过去的一些记录不一定是非常容易的。当然这个记录这边所描述的，如果你对照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古列王下诏要犹太人回去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大致上意思是一样的，文字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为什么会两个文字不一样呢？其实要了解它也不太难，因为第一章是古列王下诏然后对犹太人宣告的一个，你可以说叫这个布告，或者说有一个钦差大臣到了犹太人所住的这种社区里面宣告说古列王下诏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有心要回去的你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等等等等，是一个布告。今天在亚玛他城里面找到的不是那个布告，而是一个好像备忘录，好像负责国库财政的人说，因为当时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所俘虏来的各式各样的金银财宝器皿很多，现在从仓库中拿走了，将来如果对账的话，哎，这些黄金的盘啊杯啊很多都哪去了，他当然有个记录。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去送重新圣殿，所以所有的金银的器皿通通拿回去了，所以没有了。但第一章你就看见了，它有记载的详细的数字，多少个杯，多少个盘，还有金盘子30个，银盘子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另外下的410个，这种器皿1000个等等，有很详细的这些记录。是在财库，在管财务的人呢，他必须有这个记录，就是为什么在亚玛他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记录。所以两个文字不完全100%是雷同的，但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当大力乌王找到了这个以后，所以大力乌王下的谕旨是什么呢？第六节他就吩咐，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还有你们的同党啊，这个同党听起来都不是好事啊，一党的一伙的。其实这个同党的意思在原文是指的说他们是那种因为你知道当年这个总督达乃跟斯拉波斯乃的时候，他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为什么去上书呢？就是因为他们去查看他们在做什么，发现他们在建一个圣殿。所以这个同党的意思 就是今天来讲，如果你盖一个房子的话呢，你要得到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同意，所以市政府就有检查员，英文叫做 inspector， 他有 inspect 要做什么东西是不是合乎规格。所以这个同党就是这些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做检验这些工作的人，他就吩咐大力王吩咐这些人说，你们要远离他们。所以远离他们呢，并不完全是叫做说不碰，这个远离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拦阻他们，不要拦阻，不要终止他们所做的工作啊。所以你不要去拦阻耽搁他们的工作，所以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要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个殿。然后他又说，我降旨吩咐你们向这些人呢，为了建造神的殿要怎么做呢？他说要从河西的款项中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事实上从我们所考古学所得到的资料是，波斯王一方面鼓励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在他原地为自己的宗教的神去盖圣殿，钱从国库出，可是国库从哪里出？不是从首都出的，因为各地各方都有供银，对，有收税，好像你州政府收税，有一些税要是交给联邦的，他就从各地方所收的税这个供银当中就拨付在当地去盖那个圣殿。所以在埃及的圣殿，事实上那个钱是从埃及所收的税当中拨了一部分在埃及盖的圣殿，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那因此在耶路撒冷盖的这个圣殿的钱从哪里来呢？河西。那我上次曾经说过，其实在波斯他们的管理方式是这样，在以斯帖记提到128省，其实那是个小的区域。那现在我们的历史发现就是他们当时大概分成20几个大的辖区，那么河西省或者河西的总督的意思是他那一区域里面犹大省是他下面的其中一个省，在河西这个里面他管的不止犹大省，撒玛利亚是另外一个省，诸此类的。所以因此河西这个大的辖区里面呢，他们所收到的供应拨一部分钱去协助这个圣殿的经费。然后他也提到说他们献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所用的麦子、油还有烟、还有酒还有油这类的东西，献祭用的东西都要供给他们。第十节说，好叫他们献清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我们找到了证件，就是说为什么他在各地都盖圣殿，比如说埃及盖埃及的神的圣殿，那么在耶路撒冷盖犹太人的圣殿。因为波斯王在当时的一个观念，你不管叫他叫迷信或者是什么样的观念，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多神主义者。那既然是多神呢，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的神明，所以他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国家都让他们盖圣殿，盖完圣殿以后他们献祭的时候也多用国库里面的钱给他们去献祭。然后只有一个条件，每次祷告的时候别忘记我这个波斯王。所以各地方的神明都祝福他，要为他求长寿，让他那个这个国运长久。所以他是为这个目的在各国各地方都让他们盖圣殿的意思。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不是大力乌王或古列王是多么虔诚的今天所谓基督徒，他不是，他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只是把犹太人的圣殿、犹太人的神当成他所拜的各个神之一，他不要得罪任何一个神，而希望每个神都能够知道说，你看我多好，我帮你盖一个圣殿了。那好像押宝一样，他把所有的这个押宝呢压在每一个篮子里，每一个神都摆一点钱那总有一个押对的吧。他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要这些人说，我把所有献祭所用的东西通话供应给他，他吩咐河西的总督不可以缺少，不得有误，然后他们可以每天为王为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国运长久，然后他可以长命百岁，这是他的一个政策。再有上这些类似的字眼在今天考古学我们都发现了，他写给埃及的那些总督的时候写的话也是这样写的，在很多地方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他要这个河西的神和总督们所做的工作。然后他很严厉的说，我在这样子，如果谁更改我的这个命令，他说必从他房屋中抽出一根梁木，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把它举起来悬起来什么意思呢？ 大部分的意思可以这样讲，有点类似于钉十字架，只是钉十字架这种刑罚是罗马人发明的，波斯人不是这么做。但是波斯人的确是这样，把一个人可能他不一定把他在上面吊死，不过就是说不管怎么杀死他了以后，他会把他竖在一个杆子上吊在那里。那今天考古学里面在亚述跟波斯的帝国，他们有很多的壁画，壁画呢不是画的，是雕刻的。你就常常看见他们在攻城的时候，一方面你就他这壁画里面在攻城，有人在射箭，有人什么，然后旁边就会画的一根一根的杆子，上就吊了一些人，那就说可能战俘被他抓了，被他杀了，就吊在那个杆子上啊。所以这是他们通常所用的一个方式。所以因此抽出一根梁把它举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会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吊在那里，谁敢违抗我的命令，谁敢更改我的命令，小心你会这样子。然后他的房屋变成粪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家族会永远除名，那通常有的时候是全家都会被杀。然后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那么因此十三节开始你就看见第一个就是河西的总督达乃是他波斯乃还有他们的同党，这些同事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当然急速遵行，因为他们基本上本来对犹太人就没有敌意，那么现在有一个正直下来了，赶快的就遵行了。那犹太人这边呢，十四节说犹大的长老因为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的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就是说一方面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人也接到王的命令，他们就立刻的配合。犹太人这边呢也因为先知所激励他们的话，就劝勉的话，他们就顺从神的引导，也顺从这些先知的这些教训，所以他们就尽量去做，于是凡事亨通。凡事亨通只在一个情况下，这个亨通并不在乎你过的日子好不好的问题。凡事亨通不是你好像财力双收或者是名利双收，或者你生活优裕，叫做凡事亨通。通常凡事亨通的意思，这个亨通是说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成就了，叫凡事亨通或凡事顺利，跟你生活好或不好不一定有关的。那么旧约中创世纪里面常常提到凡事顺利的有一个人，那就是约瑟。当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了到埃及做奴仆，在波提法家里做一个奴仆的时候，圣经上就说神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他凡事顺利他还是做奴仆，他并没有因为凡事顺利他就自由了，没有，他是奴仆。后来他被他主人的妻子诬告，以至于从奴仆变成监狱里面的囚犯，下到监牢里去的时候，圣经上再一次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他越顺利就越下去了。第一次顺利变成奴仆，第二次的顺利变成囚犯，这你要这种顺利吗？如果你喜欢这种顺利的话呢，你可以去求。你要这种顺利吗？什么叫做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如果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至少不会冤枉的下牢。可是圣经上却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凡都顺利，怎么会顺利到做监牢呢？神如果与他同在，他怎么会被他兄弟所卖了变成奴仆呢？所以再我们来想象，就是凡事顺利跟约瑟的遭遇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可是这就是凡事顺利的意思，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了。但是约瑟并没有抱怨，他不知道整个事情发生怎么样，等到他后来他被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了，兄弟相见的时候，他就对他兄弟说一句话，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却是要救我们全家的人。那个时候他才明白，之前约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可他并没有抱怨，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凡事顺利，凡事都行在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当中，他就这样顺服，然后神当然就使他苦境转回。所以这些人他们 按照先知的教训，按照圣经所传递的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顺服了，所以凡事亨通，事情就照这样做了，然后于是圣殿就完成了。在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这殿修成了。亚达月是十二月。那当然下面我们会看到十九节，隔了一个月左右，正月十四日，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个逾越节的节期，所以因此圣殿盖好，但过逾越节中间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月的一个差距。那么我说过，这个圣殿当然不能够跟所罗门王的圣殿可以相提并论，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些犹太人也相当的努力，而且做了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所罗门以全国之力盖了一个圣殿，你还记得花多少年吗？他们花七年的时间盖了一个圣殿，他是以全国的力量来做的。他不但用七年的时间盖了这个圣殿，你知道他花了多少人力吗？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用的人力是非常多的，他单单这个劳工就十几万人，有人是去锯木头的，有人是弄那个石头的。那么所以他当时的劳工就有十五万人，如果你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最后的话，外邦的劳工有十五万人，其中有些扛抬材料，有些在凿石头的，单单督工就是工头3600个。可是犹太人回到故乡的时候只有四万个人，全部的人都去盖，都还比不上所罗门王当时所有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何况回去的四万多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工的，所以人数少很多，而且他们没有全国的财力，虽然国库可以给一点钱，可是四年多他们就盖成了一个圣殿。所以这的确是不能不固然这个规模那个豪华的程度不能相提并论，可是绝对没有贬低他们所工作的成就，相反的，他们以四年多的时间，以这么少的人力能够把这样的圣殿盖成了，而且这个圣殿一直维持到希律王的时代，所以中间将近有500年。所以这个圣殿如果不是用很好的材料好好的制作的话，一个圣殿一个房子维持500年是不太容易的。所罗门的圣殿不到400年就毁了。所罗门圣殿盖好的时候公元前980年吧，然后586年的时候圣殿就被焚毁，就大概只存在了将近400年。第二个圣殿维持了500多年，所以他们盖成了。那这边特别提到说，他们遵照以色列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这些人凡事顺通，一方面听从先知的话，第二个遵从耶和华神的命令。不但遵照神的命令，但特别也加上说，还有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来建造，然后建造完成了。他提到三个波斯王，古列王我们了解，第一章就提到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大力乌王是在大力乌王的时候把圣殿盖成的，第三个王的名字有点特别，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比古列王大概晚了将近100年，他跟建造圣殿没有关系的，为什么会列在这里呢？这是引起一些人的讨论。不过基本上正如我们以前谈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提到一些事情，那个事情的发生就在亚哈水武王跟亚达薛西王的时间，跟建圣殿也没有关系，但那个敌人的拦阻却记载在第四章。一样他在这里的表达是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看成一本书，整个要记载的是在被掳归回的那100多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拦阻。所以因此那个拦阻那个举的例子不是在建圣殿的时候，是在重建圣城之前发生的事情，它记载在以斯拉记第四章。这边也是提到这个建造有王的命令来建造，他们照了这个命令去建造了，因此提了三个王。亚达薛西王乃是下诏让他们重建圣城，所以也有一个建造的一个预旨，这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却在这边等于说好像一个伏笔一样，就提了一下以后还有亚达薛西王，他也下了一个圣旨，还要他们建造。不过那个时候的建造却是尼希米的时代重建圣城，却不是重建圣殿，就他提到的亚达薛西王。 那十六节开始就提到了当时犹太人在圣殿盖好以后，他们建了一个，有一个叫献殿里，献殿，献殿里，这个献殿这个字哈，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哈努卡，哈努卡这个字，哈拉卡，哈拉卡，哈拉卡这个字也许听起来不太在你记忆中有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你住的城是有犹太人的话呢，有很多节期或者小学会放假的，哈拉卡是其中一个。你不知道为什么哈拉卡会放假，哈拉卡本来是修殿节，修理圣殿，洁净圣殿的节期的，跟这个献殿是应该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是在圣经上没有记载的，两约中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叫做马克比的革命时期，公元前160年左右，那时候圣殿被当时的一个叙利亚的属于希腊帝国的一部分的一个王把它侮辱了。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的，那个王故意拿猪到他们的圣殿，就是以斯拉他们那个就是以斯拉记所记载的那个圣殿里面去献祭，就是污秽的那个圣殿。所以后来犹太人叛变，叛变成功了，因此他们把这个圣殿呢重新弄干净，然后因此那一天这个哈努卡那个修殿节是用那个，可是那个字修殿跟建殿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你看希伯来文这边提到欢欢喜喜的奉献神的殿的礼，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哈努卡，但是那个节期的庆祝不是为了这个。那么因此他们在献殿的时候，他们行奉献神殿的礼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们献了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然后他这个献殿的时候所献上的一个祭物，如果你比照这个所罗门王第八章历代列王记上第八章历代志下也有哈，那时候他们建了一个新的圣殿，然后献殿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所献的牛跟羊那人都无法比较，那时候是送几万只的牛几万只的羊，现在呢只有几百只。但我说了两个时候国力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所罗门王的时代以色列国的富强壮大，跟这个时候四万多个从巴比伦回归的政治难民回到自己的故乡，然后好不容易盖了一个圣殿，然后你说他们还能够献上多少的祭物呢？所以他们只献上看起来数量很少的。但是你不能从那个角度来看，相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一个类似的两个记录是在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时代，这两个王他们曾经做一件事情，因为这两个王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之前的王都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因此西西家王之前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这两个呢都是一个不好的王，因此他们常常在圣殿里面做了一些事情，甚至把圣殿改变了。西西家王的父亲当时去贿赂这个亚述国，去攻打他的仇敌就是叙利亚叫亚兰国，然后就把亚述国他们有一个献祭的祭坛的样子画了一个图，然后把那个图呢就搬到圣殿里，在耶和华的圣殿中盖了一个亚述王的祭坛，做这种事情。所以到后来他的父亲死了以后，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通通除掉，重新恢复原来圣殿的样子。所以他是有一个修理洁净圣殿的一个过程，然后修理完成以后，西西家王也有一次像一个献殿一样，那种真的是修建以后的一个集市。那么约西亚王也是一样，约西亚王之前的王也是一个拜偶像的王，也是把圣殿搞得乱七八糟，所以约西王登基以后他就把圣殿重新恢复原样，把一些拜偶像的东西拿掉，然后重新洁净，重新开始。那因此有两次类似的情况下把圣殿修复了，然后有一个献祭，正如这边他们重建圣殿一样。那所以这三次倒是一个相似的地方，犹太人重建了圣殿，然后把献殿的这个献祭跟西西家王的跟约西亚王的这三次有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记载，而这三次也都代表着一种犹太人属灵上的复兴。 西西家王把全国的百姓从他父亲跟他祖父那时候拜偶像的那种偏差的信仰带回到正确的信仰。所以圣殿的修复献祭除了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教一个圣殿这个建筑物的重新的叫英文叫 dedication 一个献奉献礼以外，也代表全国百姓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按着神所吩咐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跟从神的那个方式，所以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苏西家王跟约西亚王在犹大最后两个王最后的一段时期的两个重要的王当中都曾经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这一次犹太人重建圣殿献祭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另外一次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复兴。所以他们不但献祭，你会注意到他在第十四节最后他们还献了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做赎罪祭，这是比较特别的。第一，他们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献了十二只公山羊。我们今天把以色列人称为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南国犹大国的。犹太人也可以称为犹大支派的人，可是让以色列人是有十二个支派，不是犹大支派。国家固然有犹大国，也有北边的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十个支派归属于北国以色列，他们在亚述国时代被俘虏了。现在是南国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时候，主要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所以第一章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就特别提到犹大和便雅悯人。那这边现在是献十二只羊，代表十二个支派，不是只献两只羊，代表两个支派。所以他们现在所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重新回来的时候，不是犹大国回来了，不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回来了，这样是十二个支派回来同心合意的重新献祭，而且是献什么呢？献赎罪祭。赎罪祭献殿的时候献赎罪祭，就代表说当他们回顾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王国，他们被辱，他们受苦，这一切的事情是因为他们自己自作自受，是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得罪了神，以至于遭到神的管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觉得要献殿之前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先认罪悔改。所以因此他们献一个赎罪祭，有这样一个赎罪祭，这整个所谓的属灵的复兴好像才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起点。今天我们常常盼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改变，我们盼望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个新的起点，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常常我们的起点那个根基的问题。赎罪祭是一个根基，就是说它从赎罪代表我的认罪，代表我的悔改，然后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于是属灵上有个复兴。不从认罪悔改开始，剩下的所谓的属灵复兴都会成为你知道什么？水中月，水里面的月亮，那不是真的月亮，对人只是一个反射。今天很多时候一样，我们希望有一些属灵上的经历，让我们整个人好像觉得跟神更亲近，觉得神与我同在，我们需要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往往在一种是希望说在某种特殊的聚会里面可能有某种的感情上的感觉，比如说那天聚会很热烈，唱诗歌啊，好舒服啊，啊，我觉得神同在啊，诸如此类。今天在很多基督徒当中，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盼望有一个所谓属灵的复兴。往往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些感官上的感受。那当有这个感受的时候，我觉得我复兴了，我觉得跟神很亲近。过一两天，或者过一个礼拜，感觉没有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又离神很远了，所以他们可以把每个礼拜一次到教会来聚会，一唱起诗来好像又着火了，哦，又好像很兴奋了。然后呢，有人叫充电也好，或叫什么都好，啊，礼拜一到礼拜六这个气就慢慢消下去了，电池的电就没有了，又期待下个礼拜天再充一次电，哦，又起来了，然后就周而复始。或者连每个礼拜一次的聚会也不能再给他充电的时候，然后一个特别聚会，哇，特别聚会的话呢，他就要更加的充电。这叫属灵复兴吗？ 通常这样的属灵复兴不能够持久，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从一个真实的基础开始的，不是从真诚的认罪、真诚的悔改、真诚的顺服开始的。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这一切的事情，他们派着祭司、立位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话语，也在一种认罪悔改的基础上。我大学的时候读过一个丹麦的哲学家，他是个基督徒，不过他常常很多批评教会的事情。他写过一个比喻，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用一个比喻，那个叫做野鹅，那个题目叫野鹅。因为刚好我们下礼拜是感恩节，丹麦也有感恩节，时间不一样。美国人感恩节吃火鸡的，丹麦人感恩节吃鹅的。所谓的鹅就是我们所谓的大雁啊，飞来飞去那种雁。他说一个教会，教会里面都是一群鹅，鹅，白鹅。所以每个礼拜天早上，他的故事这样开始的，每个礼拜天早上教堂敲钟的时候，当当当，所有的人都从家里出来了。因为丹麦他们的国教就是基督教，是信义会的路德宗的，所以全国理论上都是基督徒。礼拜天敲钟了，所有的鹅都从家里出来了，大鹅、小鹅、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那你知道鹅走路都是摇摇摆摆的，所以每次鹅都从家里出来，老鹅带小鹅，然后摇摇摆摆的去教会，然后在路上大家就彼此问安，哎，你好，你好。然后到了教会门口，教会门口有一只最肥最大的一只鹅，那是鹅牧师。鹅牧师在门口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那好，那好。然后大家都坐好了，时间到了，鹅牧师就从后面的走道就摇摇摆摆的上台了。还上了台以后，他就开始讲道。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下面的鹅就扇起翅膀：“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那鹅牧师伸着脖子来，就开始说：“感谢主，我们鹅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的，我们的脖子比所有的动物都长。所有的鹅都伸开它的脖子，耶，我们的脖子比别人长。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毛是洁白的，耶，我的毛是洁白的。”然后鹅牧师在说：“感谢主，我们鹅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一对翅膀，我们可以飞翔。”所有的鹅就开始：“哦哦，我们翅膀可以飞翔。”聚完会了，有一只鹅小弟大受感动，他走在路上就在想：“我出生到今天才第一次知道我的翅膀是干什么的，我翅膀是为了飞翔的，可是我没飞过。”他们飞过没有？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我没飞过。于是回家，礼拜一开始，他就在家里的后院开始练习飞翔。怎么飞呢？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也没看过另外一只鹅伯伯、鹅妈妈飞过，他也不好偷偷去问人家。你想，别人大都飞过，只有我没飞过。所以他就在家里后院开始练习飞翔。怎么飞呢？就跟飞机起飞一样，他去家里后院有一个长长的一个草地，他就开始跑步，跑跑跑跑，然后跑到一个最高点，三两下就待在泥巴里去了，吃得满嘴泥。然后就礼拜一练到礼拜六。那当然了，用羽毛也弄脏了啊，有时洗来洗去也是洗不干净的。礼拜天早上钟响了，所以鹅就出来了，鹅小弟也出来了。他一走到路上，旁边一只鹅妈妈就问他说：“小弟啊，怎么了？毛是脏脏的，瘦瘦的，怎么回事？”他说：“鹅妈妈，你听到上礼拜牧师所讲的吗？我们有的翅膀可以飞翔，我就练习飞翔，结果到现在都没飞起来，羽毛都弄脏了。鹅妈妈，你飞过吗？”鹅妈妈就看看他：“傻小弟，感谢主就好了，谁叫你飞的？”然后又碰到鹅伯伯，鹅伯伯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样的回答。然后他也问鹅伯伯：“鹅伯伯，你飞过吗？”不开窍，感谢主就好了，谁叫你去飞的，真是够傻的。然后鹅姐姐也碰到他了，他又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样的回答。他又问鹅姐姐：“鹅姐姐，你飞过吗？”哎呀，不理你了。到了教堂门口，碰到鹅牧师，鹅牧师也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回答，不还学乖了，不能问鹅牧师你飞过吗？鹅牧师说：“进去吧。”进去了，坐好了，鹅牧师又从台后面，然后开始沿着走道摇摇摆上台啊，讲的道内容还是一样：羽毛是白的，脖子是长的，翅膀可以飞翔， 全教会又大受感动，而小弟呢再一次受到激励，回到家里更努力的练习飞翔。再隔一个礼拜天又来了，就在路上了，而妈妈一看不想理他了，叫他不要飞还是要飞，而伯伯也不理他，而姐姐不跟他玩了，牧师呢还是看看他，摸摸头进去吧。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而小弟毛越来越脏了，人越来越瘦，越来越憔悴了。隔了好多时间，感恩节到了，丹麦感恩节到了，哇，所有的鹅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而牧师打上一个深红色的蝴蝶结，然后上台讲道，内容还是一样，只是音量加了三倍。全教会呢哦，再一次兴奋，然后而小弟也很兴奋。然后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在门口一大堆丹麦人在等着他们，出去一只鹅抓一只，出去两只抓一双，都去宰了吃，因为感恩节吃鹅嘛，全教会都被抓去吃了。只有鹅小弟走到门口一看有人要抓他的时候，他一飞飞走了，所以小弟变成一只野鹅，他就飞走了，他是唯一逃脱的，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我以前读他的那个寓言故事的时候，他在说什么， 他想要表达什么，你自己去想吧。不过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群鹅，在一个鹅教会里面听了很多的信息以后，我们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然后呢把所听到的话语和信息就放在架子上或者放在哪里，从来没有真正认真的要去付诸实施的。如果这个的话，我们不会有属灵的复兴的，除非你真正愿意切实的去遵循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又一礼拜所听到的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还是那个样子的。那个比喻的里面，我想那个鹅小弟是少数几个，你说傻乎乎的，但是他是很单纯的，就是把所听到的他就去实践，他要尝试去实践。但是这真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复兴应该有的。最后一段十九节开始提到他们过逾越节，我说过的圣殿建成的时候12月3号，然后他们有个献殿节，那献殿之后一个月左右就开始过逾越节。逾越节原来是纪念他们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为奴，然后出埃及，然后有个逾越节。逾越节是当时的神所降给埃及人的十个灾的最后一灾，最后一个灾。那这个灾之后，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他们离开了，离开埃及，然后经过旷野40年之后进入迦南地。所以逾越节代表他们离开埃及，代表他们脱去了这个为奴仆的这个身份，这个逾越节。今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第一次过逾越节，那其实他们已经回去20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为什么过去20年没有过逾越节呢？因为过逾越节的时候要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的方式去宰杀羊羔的，所以照逾越节宰杀羊羔呢只能在圣殿里。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了这些利未人啊，在第20节提到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这逾越节的羊羔在圣殿里杀的，没有圣殿就不能宰逾越节的羊羔。那你说今天犹太人过不过逾越节？今天犹太人过，可是他们是煮羊肉，不是照圣殿里面那种宰杀的方法啊。所以今天他们过逾越节，过这个节，可是吃逾越节羊羔的吃法跟那时候是不一样，因为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将近2000年来，1900多年以来，现在犹太人已经不能照原来的方式吃逾越节的羊羔了。他们虽然吃，但是不是一样的吃法了。因为宰杀羊羔有一定的方式，所以过去他们回来了，已经回到耶路撒冷20年，却不能照那种方式过逾越节。这次圣殿盖好了，利未人来了，按照他们的规矩，按他们的方式宰杀羊羔，于是第一次犹太人20年后回来了，20年之后第一次过逾越节。 然后二十一节提到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也都吃这个羊羔。这边就提醒了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说这一些什么叫做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讲了正常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回归的犹太人，不是回归的犹太人。那什么意思呢？在巴勒斯坦，今天的巴勒斯坦，以前的迦南地这个地方原来就住了一些人，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因此他们可以说，第一，他们可能不是原来纯种的犹太人，他们可能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当地的人跟外族人通婚的，或者即便是原来曾经留在这个地方原来是犹太人的，经过五六十年之后，那你知道他们被掳了五十年，然后二十年后圣殿盖成，已经隔了七十年，七十年来这一些犹太人已经跟当地的人可能已经有通婚了。那么这一些人曾经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当第四章开头的时候，当他们提到说他们要盖圣殿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跑来跟他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盖圣殿，他们想要跟犹太人一起盖圣殿，然后被拒绝了。那么这一些人为什么被拒绝，就是因为这些人当中混杂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这些人在第四章里面他们自己称自己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里来，我们就常常祭祀神。什么意思？亚述国的政策是把每一个国家打败以后把他的人通通搬走，然后从外地把别人搬进来，所以因此亚述王的时代住在以色列地的，尤其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常常是来自于阿拉伯的，常常是来自于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包括波斯人，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土耳其半岛的人，他通通把他搬来搬到以色列。那些人来跟所罗巴伯说，我们愿意一起重建圣殿好不好，然后被拒绝了。而现在所提到的这一切就是像这样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人都可以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的，他必须什么呢？他愿意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愿意归附这些犹太人，也愿意寻求耶和华神的人，你才可以吃这羊羔。所以不是自动的可以来吃羊羔的，要愿意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那就是说这些人住在这里，原来的种族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现在他们不让他们参加重建圣殿的原因不是种族主义，你不是犹太人对无份无关，不是的，是因为在信仰上，信仰上他们是有掺杂的，信仰上他们固然托他们也在拜这位耶和华神，但是呢他们也拜他们自己的偶像，所以你必须弃绝一切的偶像，弃绝一切其他的宗教上的混杂，单单的来拜耶和华神。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他必须除掉所染外邦人的污秽的意思，那个污秽是宗教上的污秽，宗教上的混杂，你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你愿意归附犹太人，要专心的寻求耶和华神。如果你愿意，好，你可以同样吃逾越节的羊羔，那就是说他们被接纳成为在犹太人他们的会众里面的一部分，那以后他们可以被接纳为成为犹太人，成为在他们当中一起献祭的，一起生活的，在宗教上是一起的。所以就表示说那些犹太人对这些本地的掺杂的外人不是以种族主义的态度来排斥拒绝他们，而相反的是从宗教的态度来看。所以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原则，一方面他们也是有某种的开放的心胸，这个开放就是说不是用种族来做区分，而是在信仰上，你愿意弃绝偶像，单单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的，你就被接纳，就这样而已，不是你的血统问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他们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第二十二节就提到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欢欢喜喜这个字呢，除了二十二节提到两次以外，另外呢，在第十六节也提到，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欢欢喜喜的。所以整章里面你会提到三次提到欢欢喜喜的，因为这个喜乐是神所给他们的，是耶和华 使他们喜乐。当他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按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们满有喜乐，这种喜乐是神所给他们的喜乐。实际上如果以后你回去看这个尼西米记，我们曾经讲过的时候，尼西米记也提过类似这样的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儿童也会唱这首诗歌，靠耶和华而得 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喜乐。我说外在的环境来讲，虽然圣殿盖好了，外在的困难仍然很多，他们在仇敌的包围之下，刚刚回到那里是一些被掳归回的人，经济上生活上我相信那个难处还是多如牛毛，但他们有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喜乐。然后二十二节的最后又提到说，耶和华使他们喜乐，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一个小事情是提到他为什么说亚述王而没有说波斯王呢，这引起一些讨论。不过基本上的意思，我想他主要是提到说，当然亚述国后来被波斯帝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了，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灭了，所以等于说亚述原来所占的地方现在是波斯所占的地方，波斯占有亚述，所以他是全地的王的话被称为亚述王也可以。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更好的意思是说，从亚述王时代开始以色列被俘虏，直到今天他们回归，所以因此这个亚述王可以用一种象征性的笔法来说呢，是包括亚述，包括巴比伦，包括今天的波斯，这一切的王都在神的手中，神使这些王的心转向犹太人，以至于他们能够来建造神殿的工程。那换句话说，把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跟第一章的第一节做个对照的话，你就发现两个是一个相称的，一个平行的一个说法。第一章一开头是提到神激动胡列王的心，他下召犹太人回去，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是说神使这些外邦的君王转向犹太人。激动和转向其实是类似的一个说法，那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在神的手中，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政治的力量在神的手中。在这些事情当中，有时候我们很难测得透是历史会怎么发展，事情会怎么发展，但是我想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记载就是说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因此神如果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用外邦的君王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因此神激动古列王下诏，神使大利乌王转向犹太人，然后协助他们把圣殿盖成了，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主要要表达的就是说，历史不是只是它自然发生的，历史不是只是人的作为，历史是神的作为。所以有些人把英文的历史 history 把它拆开两个字， history 历史是什么？ his story。 这个 his 是他的，那个他是谁呢？是神的故事。历史是神的故事，历史是神的作为，历史是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在带领整个历史的方向。当然这句话当中有很多可能你可以问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来回答，是历史的每一个小事件，每一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要从整个宏观面来看的话，整个历史的走向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水沟里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所以古列王跟大利乌王，所有的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可以使他们转向犹太人，以至于坚固犹太人的手，完成神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从历史当中所看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透视，了解整个历史的发展。虽然有些发展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的，不一定是你所赞成的，那好像美国选举完了以后可能一半的高兴一半不高兴，不管你怎么看见事情，一切有神的作为，神的掌控。然后最终的一些事情，神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呢？有时候你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看，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神可以使他随意转移，但是无论怎么转移，目的只有一个，使神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整个历史在你的手中。你可以让一个王兴起，你可以让一个王被废弃，你可以让一个国家兴起，也可以让一个国家毁灭。这一切都有你自己的美意，都有你的意志。主，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凡事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就能够凡事亨通，能够在各样的事上能够成就你的旨意。愿你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常常来聆听你的话语，常常愿意来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